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姊妹, 我感谢有这个机会去用福音的角度跟各位讲下耶稣基督复兴教会里面的圣职福利的原则。威胁着全球的金融风暴终于再次对着我们席卷而来。这次的金融风暴对天父的小孩子所的影响，使到我们在今日比以往更加需要用福音的角度去看福利这个议题。福利原则以政绩为基础，概括属世和属利两方面。这些原则亦都是永恒的，并且适用各种情况，无论我们富足或者贫困都可以应用这些原则。每当我们实践福利的各项原则的时候，就是奉行经文所讲的没有玷污的虔诚。教主教导，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他亦都教导我们，不只应该找出和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同时亦都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换句话说，我们不单只要行善，还要努力成为好人。这个就是福利的福音观点，要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化为行动。我们按照灵的指示为人服务，我们如果只是遵行福音的福利原则，就是在世上应用救主的教导。所以福利的原则是有哪些的要怎样去运用，使到这些原则成为我们每日灵性的基石。第一块基石可称为未雨绸缪的生活，也即是要满足地过量入为出的生活，为生活的起跌做准备。所以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准备好。未雨绸缪的生活，亦即是不贪恋俗世事物，即使在未能缺乏的时候，亦都不会浪费，而是很明智地运用世上的资源。这种的生活就是避免过多的债务，而我们所拥有的感到知足。我们生活在一个注重个人权益的时代，很多人相信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人家所有的一切，并要立即得到。由于他们不愿意等，他们就举债去买自己不能负担的事物，而个结果就会很多时影响着他们属世和属灵方面的福分。我们如果负债，就会失去一部分最宝贵无价的自由选择权，而我们令到自己备受束缚。我们就要被迫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偿还我们所欠的，而我们原本可以运用这些资源来帮助自己、家人和其他人。当我们的自由因债务而缩减的时候，与日俱增的无助感会耗尽我们的体力，使到我们的意志消沉，并带来灵性的负担。我们的自我形象会受到影响，以及我们和配偶、小朋友、朋友和邻居之间的关系，最终影响到我们与主的关系。要立即偿还债务和避免日后负债，是需要我们运用对救主的信心，不只是要做得更好，而是要变得更加好。要讲出我们负担不起这句简单的说话，是需要很大的信心，我们都需要信赖。只要我们愿意牺牲个人渴望，而去满足自己和其他人真正的需要，我们的生活是真的会变得更好。我见证量入为出并能为未来预留少许金钱的人是快乐的。只要我们过未雨绸缪的生活，并增加自己的恩赐和才能，就能够变得更加自立。自立就是为自己的属灵和属世福分负责，并且为天父交托给我们的照顾人负责。只有当我们做到自立，就能够真正效法救主的榜样，为人服务和祝福其他人。明白自立是达成最终目的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变得好像救主一样，而这项目的会因为我们无私的服务而提升。我们自立程度的加减直接影响到我们为人服务的能力。正如麦林诺姆尔会长曾讲过，没有食物的柜怎样令到饥者充饥呢？没有钱的银包怎样周济穷人？ 感情困乏的人怎样提供支持和谅解，没有学识的人又怎样提供教导，最重要的灵性软弱的人怎样提供灵性的指引呢？而我们怎样去获得天父的帮助，令自己知自足，并能够为其他人服务呢？其中一项最基本的福利原则就是缴付十一奉献和其他捐献。十一奉献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我们的信心，藉着遵守诫命，每年缴付我们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我们就会变得更好。我们信心增加，支持我们度过生活里面的考验、苦难和悲伤。缴付十一奉献亦都帮我们控制自己对物质的欲望和爱好，和同胞诚实交往，以及为他人牺牲。当我们的信心增加的时候，想要遵守缴付禁食捐献这项诫命的渴望亦都会增加。这项捐献的金额至少应当于禁食奉献的两餐的费用。我们藉着禁食捐献来进行这个匿名的捐献，造福在属灵和属世上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种的付出是不求世人的赞扬和回报，慷慨地去付出，令到我们得以效法救主的榜样，就正如他慷慨地为我们全人类付出生命。他说，凡事都要记得贫困和困苦的人，生病和受苦的人，因为不这么做的就不是我的门徒。身为教导真正的门徒，我们亦都好像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敢去勇敢去救了一位倒在路旁的陌生兄弟。约瑟斯密说，一个充满神的爱的人不会只满足于祝福自己的家人，而是推转全世界，急切地祝福整个人类的家族。学期时代先知劝教我们，福利的其中最重要的基石是与未来准备有关的。为未来做准备，就是要将收入做预算，仔细地去订立家庭个人预算。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自己欲望和真正的需要，在家庭会里面审慎预算，能够让小朋友去学习和练习明智的洗费习惯，以及有机会参与做计划，并为未来储蓄。为未来做准备亦都代表去接受教育和职业训练以及求职。如果各位目前有工作，就要尽力成为任职单位里面有价值、不可以缺少的一份子。要努力工作，成为应得工价的工人。由于很多企业不断缩减人力或者企业，即使理想的员工亦都可能要另觅工作，这个是仰赖主成长和增加能力的机会。如果各位在找紧新的工作，要增加对神的信心，相信他渴望祝福你，并有能力这样做。除此之外，向你信赖的人寻求忠谷，不要怕和你交际，以及请他帮助你找到新的工作。必要的时候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要改变你的居住地点，令你能够过量入为出的生活。无论年纪几大，要乐于接受更加多的训练，学习新的技能，保持身体健康，和配偶和小朋友维持亲近的关系。最重要的是要感恩，要在祈祷里面感谢天父所赐给你一切。天父爱你，他的爱子独生爱子已经应许，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各位弟兄姊妹，现在就是在生活里面奠定福利的基石，并且教导我们弟兄姊妹都这样做的时候了。经文教导我们，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藉着遵守诫命，实践福利原则，我们会一直由主的灵同我们同在，他会支持我们度过末世的种种风暴，并让我们的灵魂有平安。 正如我们会为不时之需储存属世的物资一样，遵守诫命、祈祷、研读经文和仰赖圣灵，会帮助我们准备好面对生命里各种突如其来的考验和挑战。藉住服从，我们能够积聚信心，去面对世事变化和生命里的种种挑战，保守自己不要沾染世俗，藉此变好，使到我们有能力在属世和属灵方面为世界各地兄弟姊妹行善。我见证遵守圣职的福利原则显示出基督徒的爱，我们有神圣的机会在世上运用基督的复兴福音，亦即是将信心化为行动，并在今生和来世接受祂丰盛的快乐。
And in the world to come.
我要特别见证救主活着，祂曾经为我们的永恒福分舍去祂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dear brothers,
亲爱的兄弟姊妹，好荣幸能够同各位倾一倾支联会妇女会会长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在我后面挂了所有曾经担任过总会妇女会会长的姊妹的相。当我研究他们经历的时候，发现这个组织不单止在繁荣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在战争、饥荒、传染病、肆虐和经济萧条的时期亦都作出不少贡献。过去的经验可以帮我们在今日面对天灾人祸、战乱、个人考验和经济危机的时候能够安然地度过。妇女会的目的就是提供救助，救助即是提奋人心、启发、辅助或者助人脱离困难。我们有责任协助妇女和他们的家人履行他们的终身的职责，即是增强信心和个人的正义，巩固家人和家庭，并且为神和他的儿女服务。我们今日会注重在讨论有关福利的部分，我们会讨论如何在主教的指导下将姊妹们组织起来，教导和启发他们去照顾贫困者，并且协助他们自立。妇女会的责任是照顾教会里面所有女性成员，属灵福祉和救恩。当初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周济贫困者和孤儿寡妇，并且从事一切善举，包括帮助穷人、照顾病人、解除忧虑、消除文盲、解除一切会障碍妇女得到喜悦和进步的障碍。我听过孟孙会长满怀感激地讲述在他年轻担任主教的时候和他共事的几位妇女会会长，他和他的妇女会会长地所尊重的模式和我们今天的是一样。在他的指导之下，妇女会的会长去到教友家了解他们有没有足够的食物、家具、技能、感情力量，还有没有其他的担心。他的妇女会会长藉着祈祷和自己的属灵恩赐，寻求灵感，可以适当地评估这些家庭的需求。藉由他们所做的评估报告，孟孙主教就能够为他带领的弟兄姊妹而定一套自立的计划。除了有责任协助主教照顾有需要的人之外，妇女亦都要率先组织教导和启发妇女会的姊妹达成个人的自立。领袖如果了解到自己的责任，可以问下以下这些问题，好似何为自立？每位姊妹在自立方面有什么个人责任呢？我知会里面的姊妹，他们的自立情况是怎样呢？我们的姊妹的姊妹需要培养哪些技能来达成自立呢？还有我们怎样可以彼此互相帮助，让自己更加自立呢？自立即是说运用天父赐给我们的一切祝福来照顾我们自己和家人。 并且找出方法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每人都有责任在问题发生之前就想办法预防，并且学习在挑战来到的时候要怎样去克服。挂在我办公室里面这幅画描写一个在储藏室里面的妇女，画中我们看不到储藏室和制造家庭罐头有什么关系。这位妇女独自一人，我们不知道她是已婚还是单身。她围住条围裙，暗示住她一直在做紧嘢，工作是自立的基本原则。她周围的这些资源都是她个人勤奋工作的成果。她已经做了一部分的个人准备了，她的面上流露出几分疲倦，不过十分安详。佢嘅眼神透露出灵魂深处嘅满足，睇嚟佢系一位自立嘅妇女。我哋要点样做到自立呢？我哋可以藉由我哋揾充足嘅知识、教育同埋读写能力、健康身体、明智咁样理财、管理资源、有坚强的灵性、未雨绸缪咁样为紧急的状况做好准备、保持良好的社交同埋情绪的健康，达成自立。咁我哋需要咩技能嚟帮自己达成自立呢？喺我祖母而言，识得点样劏鸡、掹鸡毛系重要嘅技能。我目前仲唔需要学习点样去劏鸡同埋掹鸡毛，但系即使喺教会早期，北汉阳会长亦都呼吁姊妹哋要学习点样喺屋企里边预防疾病、建立家庭嘅手工业、学习会计同埋记账同埋其他实用嘅技能。呢啲原则喺今日仍然适用，教育仍然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是教师亦是学生，具备读写能力、技术能力、思考能力是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我们的婚姻和家庭里面需要更好的沟通技术技巧、良好的亲戚技巧是非常重要。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人崇尚消费，甚至负债累累。我问过好几位主教，他们支会里面的姊妹最需要哪一项自立的技能，他们不约而同地说量入为出来理财。这些姊妹要了解以借信用卡的方式来消费和量入为出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工的分别。第二点就是烹饪，在家里煮食物不单止比较经济而且健康，并且可以使家庭的关系更加密切。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姊妹彼此协助达到自立的好榜样。在美国，姊妹们一起学习理财，学习谨慎地购物，减少负债。年长的姊妹教年轻的姊妹怎样煮健康美味的食物。在加纳，姊妹们一起学习阅读。在秘鲁，姊妹们将米和豆装入袋，然后一袋袋地封起来，这样地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挨饿。在台风频频的菲律宾，姊妹们将短期救急用品和食物积聚在一起，在一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拎起来应急。挂在我办公室的第一幅画描述这项原则也适用于世界各地。画里面的菲律宾家庭用篱笆椰叶铺成草屋，用支柱装草屋离地架高。他们有一篮芒果，有一些用来煮食的燃料，有一盏油灯。他们坐在个饭台那里低头祈祷。他们的墙上挂着一幅刺绣，写着家庭是永恒的。我相信这个家庭的母亲已经从妇女会聚会和其他活动里面学到了很多自立的基本原则和技能。你支会里面的姊妹自立的程度是怎样呢？你怎样知道他们的需要呢？应该由哪个来帮助这些妇女会会长完成这项服务呢？由于这项是神的事工，亦都由于妇女会长是一项神圣的召唤，他有资格获得神的协助。好的探访教师能够帮助妇女会会长，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责任去看顾和照顾这些姊妹。妇女会会长藉着这些探访教师和其他姊妹所提供的报告，就可以了解姊妹有什么需求。他都可以运用各个委员会和比较年轻的姊妹的协助，年轻的姊妹有充沛的精力去服务。挂在我办公室的第三幅画叫做《先驱者的助产士》。 佢令我想起一个姊妹，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够造福好多人。我嘅高等祖母玛丽汉布林系一个好好例子。佢系同人接生嘅，总共接生咗2000多个婴儿嚟到呢个世界。佢用咗佢嘅一生同埋才能，为主嘅仓库做出好多重要嘅贡献。为能够自给自足，并且供应他人嘅需要，系身为耶稣基督门徒嘅一项名证。我同你哋一样，从我嘅母亲同埋妇女会嘅其他姊妹嘅身上得到好多启发。佢哋用好嘅榜样嚟教我自立嘅原则。其中一个姊妹就是我婆婆求恩，她从不间断地在妇女会会长团服务了差不多30年了。去年她突然过世，但是她留下了个自立生活的名证。她持有有效的圣殿推荐书和很多本经常翻阅的经文和经福音的研读课本。我们每位敬爱地将她的煲煲餐餐大家分，她曾经用这些器皿来煮几千道名味佳肴。她留给我们用几张旧布做的白蜡皮，她一直都用这个格言话，能收就收，堪用就用，有得用就用，没得用就不用。我们看到她种的和保存的各种食物，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她的小记账簿。很多年来她忠实地记录每一项开销。由于她过着未雨绸缪的生活，她留下一笔钱来做紧急的准备金，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债务。最重要的是她的忠信的一生，将自己所学到的很多技能来教导和启发很多人。身为领袖的我们，如果将时间、才能、聚会和活动的优先用来照顾有关属世和属灵的福祉重要物力事物上，就表现出我们的信心。我们这样做就会得到更丰盛的爱、团结、喜乐、姊妹情谊会和祝福。我可以见证妇女会里面的事工是主复兴的教会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今日有一位活着的先知在这里带领他的事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ello,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我是大卫帕顿主教。我好荣幸能够同来自犹他州北山特维尔支联会的六位主教一起。我们现在位于盐湖城的福利广场。我要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将会讨论主教负起哪些责任，要找出和照顾目前未能够做到自立的人。首先，我想到小鲁宾·克拉克会长讲过的两段话。克拉克会长曾经在总会会长团里面服务很多年，他对教会现行的福利计划贡献良多，这个计划当时是称为教会安全计划。有一次，小鲁宾·克拉克会长打电话给一位主教，告诉他知道有一位单亲的母亲带着3年幼的仔女当日搬了进去那个主教的支会范围里面。克拉克会长请那位主教尽快前往那位母亲所住的地方拜访他，并尽一切所能协助他。克拉克会长对那位主教说，如果我能够，我一定会帮助这位姊妹，但是我只是教会总会会长团的第一副会长，我无权签署主教仓库的订单。他跟着说，你有那项的权利和特权，所以我才会打电话请你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来帮助这一位姊妹。还有一次，克拉克会长在一场有力的演讲里面讲到，根据主的话语，主教需要负起照顾教会中贫困者的全部责任，他都全权处理相关的事务。这个是主教的责任，只有主教能够决定支会中哪个能够接受教会经费援助的对象、时机、方式和程度。这个是主所亲自托付的崇高庄严义务，主教不能够逃避责任，也都没有办法逃避责任，亦都唔能够为减轻负担而将呢一份责任转移到其他人嘅身上。 无论他可以获得多少的协助，他仍然必须要负起责任。那主教在福利方面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里面讲的，包括教导教友自立的基本原则，并且鼓励教友自立。最近刚刚出版的两份小册子《家庭理财》和《家人家庭储藏》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能够帮助教友了解自立的重要性。第二，协助支会议会成员了解和履行他们的责任。第三，根据基本的福利原则提供协助。有一本最近新出版的手册，书名叫做《主的供应方式》。这本手册会提醒你们有关福利的目标和自立和辅助的基本原则。主已经启示教友应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把财产放在主教面前，并且保存在我仓库里，帮助贫穷困苦的人。每位主教都拥有很多不同的工具可以用来协助贫困者。我们将这些工具集中在一起，就叫做主教仓库。这个仓库里面有现金，这些钱是教友禁食并且蒙受祝福所奉献出来的。第二，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是由教友自行生产或者买来供主教运用的。第三，教友提供的时间、才能和各种资源，这些才能和资源能够帮助其他人并且解决问题，连同现金和所有的物资就组成了主教的仓库了。每位主教都要管理主教的仓库，每个支会亦都有主教的仓库。主教的仓库并不是局限在一间屋或者仓库，里面还装满了分送出去的物资。这一点和一般人的想法刚刚相反。当主教以主的方式执行他神圣的义务，去寻找和照顾贫困者的时候，往往需要做一些很困难的决定。主教在面对这项责任重大的召唤的时候，都蒙受祝福，拥有辨别之灵，这个亦都是他们确实有资格得到的恩赐。处理每件个案的时候都需要藉着灵感。主教如果有圣灵的带领，并且谨记福利的原则，就能够判断和决定哪个需要帮助，需要哪一种帮助和多少的帮助，以及需要为期多长的时间。各位或者会问，有哪些基本的福利原则在经过时间的验证之后，能够证明他们确实能够帮助主教在做决定的时候发挥最大的功效呢？第一，主教应该牢记在心里面，找出贫困者是他们的责任，等到其他人开口求助才伸出援手是不足够的。主教应该鼓励圣职和妇女会的领袖，连同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师，协力找出需要帮助的人。第二，在帮助困者的时候，主教要记住他们必须要教导关于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当一个人没办法养活自己的时候，他的家庭和他的家庭成员就有义务和机会提供协助。第三，以下这句话表达出我们的看法，帮助人维持生计而不是维持生活品味。在维持生计方面，教会的援助是用来提供食物、衣服、适当的住所和主教为协助教友自立所提供的其他协助。人呢，是应该善用他们所拥有的各项资源来养活他们自己，并且有计划减少开支，以便能够符合本身不同的预算限制。第四，通常我们会采用一些基本的原则，也就是先提供生活用品，之后才提供现金。主教应该尽可能提供教友生活的用品，而不是给现金或者代他们支付账单。在没有主教仓库的地方，可以使用禁食捐献购买生活的必需品。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提供工作和服务的机会。 如果要在教友个人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维持他们的自尊，就应该找机会给他们能够提供服务和适合他们的工作机会。工作或者服务的价值不需要和他们所接受的帮助相当，但应该要能够避免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同时一切援助为理所当然的不良心态。智慧议会的成员应当定期整理和更新一份工作清单，列出有意义的工作来帮助。在做过简短的背景介绍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些你们可能想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和你们必须照顾和找贫困者的重要管家职务有关。你们有没有其他问题呢？贝纳主教，
我知道主教肩负明确福利援助的责任，在那个职责上有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我们可以寻求协助的呢？
主教可以得到其他人的协助帮助他完成这项工作，特别是支会议会、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的成员都应该协助主教满足教友的短期和长期的福利需要。这些领袖可以由家庭教导教师、探访教师和其他拥有专业技能的教友加以协助的。班格德主教，
多谢你在处理这些福利事务的时候，我身为主教可以怎样更妥善运用妇女会和定额组的领袖呢？
妇女会和定额组的领袖可以提供很多很有效的帮助，令整个工作能够进行得更加顺利。福利服务应该是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的核心功能，在会长团会议中经常讨论福利事务是很重要的。圣职定额组和妇女会应该在主教的带领之下协助教友找出解决的方法，满足他们短期和长期的福利需求，并且协助他们自立。妇女会会长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非常特别的角色，他通常会去拜访需要福利协助的教友，他会帮助教友评估自己的需要，并且向主教建议提供怎样的协助。主教和妇女会会长可以使用需要资源分析表来判定贫困者有什么需要。有没有其他问题呢？司务主教，
伯伦主教，你会建议我们应该怎样教导禁食律法，给教友更了解这项律法呢？
禁食律法是天父的子女都能够享有的一项基本属灵福祉。天父制定了禁食律法和十一奉献的律法来祝福他的人民。主教应该教导所有的教友关于奉行这些律法的重要性，他都应该教导有关主对于遵守这些律法所应许的祝福。这些祝福包括同主更加接近，拥有加增的灵性力量，更多的属世福祉，更多的爱心，以及有更大的渴望去服务。在某些地方，主教仓库可以提供食物和衣服，那些没有主教仓库的地方呢，可以用禁食捐献来提供食物和衣服。禁食捐献亦都可以用来提供庇护所、医疗协助和其他维持生计的用品。在支会和支联会里面，并没有规定限制禁食捐献的支出需要和禁食捐献的所得保持平衡的。另一个问题，是普森主教。
帕顿主教，在美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来讲，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庭或者个人偿还按揭有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动用这些经费来帮助他们偿还按揭呢？
你一定还记得福利援助通常是提供短暂性的援助的。主教、定额组和妇女会的领袖必要时还有其他的福利专员应该协助接受福利援助的人订立计划，帮助他们自立，令他们不需要再接受福利援助。如果短期内缴付按揭，可以令他们有能力去执行计划达到自立，这样缴付按揭是值得的，而且是被允许的。
主教，如果有人已经获得社会福利和政府的援助，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利用教会的福利援助来帮助他们呢？
教友可以选择使用地方上的资源，包括政府的资源，来满足本身的基本需求。主教应该熟知怎样利用这些资源。较普遍使用的一些资源包括 医院、医生或者其他的医疗资源、社会上的职业训练和就业服务，为身心障碍者提供的协助。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和我们理念相同的专业顾问或者是社工，还有介引资源或者其他治疗的资源都比过去更加普遍。当教友接受教会以外的资源协助的时候，我们希望主教可以帮助他们避免对这些援助产生任何的依赖。如果可能的话，教友应当工作来回报他们所获得的协助。我们需要避免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同视一切援助为理所当然的不良心态。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用一些的时间来讨论应该关于怎样帮助贫困者的神圣原则。愿主祝福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履行职责伸出援手去帮助天父的儿女，展现爱的力量和无私服务的爱心的时候，祝福你们。我谦卑地祈求主的祝福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兄弟姊妹，我好感激能够有这个机会和你们讲一下我内心一个重视的主题，就是教会的福利计划。在盐湖城比较人迹罕见、远离尘嚣的地方，有一个知名的广场。这个宁静的地方，工作人员本着基督的爱，按照主的神圣计划彼此服务。我所讲的地方就是福利广场，有时候亦都叫做主教仓库。在这个中央地点和全球各地其他众多的地方，各种蔬菜入罐头、日用品加工标签储藏，分别分送到贫困者的手里面。这样看不到政府的援助和金钱的交易，只会接受被按立的主教亲笔签名的订单。我很荣幸能够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在盐湖城中部担任1,080位教友的主教，支会里面有84名寡妇和大约40个家庭被认定在不同的时间需要接受某程度上的教会福利。教会的各个单位都被赋予特定的任务，使贫困者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在教会的一个单位，教友负责生产牛肉，另一个单位负责橙，另一个单位负责蔬菜或者小麦，以及各种不同的主要食品，使仓库存货充足来供应给长者和贫困者。主提供了一个方式，他说，而仓库要由教友的奉献来维持，寡妇和孤儿应该得到供养，穷人也一样。然后又提醒我们一件事，但是必须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在我住和服务的地区，我们经营一个家禽农场，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家禽农场都是有效运作，供应主教仓库数千打新鲜的蛋和几百公斤屠宰的禽肉。但是有时候，当一个住在都市的义务农夫，除了手上长满水泡，还要面对身心的挫折。举例来讲，我永远记得有一次我们集合了亚伦圣职的男青年，要好好为家禽农场进行一次春季的大扫除。我们这群热心而且精力充沛的男青年聚集在家禽农场，我们很快就已经掹晒啲杂草了，并且将他们全部堆在一起去烧。 我们在熊熊燃烧的萤火旁边，一边食热狗，一边为良好的工作表现庆功。家禽农场现在齐整又干净，但是出现了一个很悲惨的问题，就是这五千只又矜贵又易受惊吓的母鸡，因为受噪音和烈火的干扰，他们很多都突然间开始脱毛，而且不再生蛋。之后为了能够多生产一些蛋，我们只好任由杂草重生。曾经将豌豆装入罐头，剪除甜菜的根，搬运干草，铲煤矿，或者用其他方法服务其他人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没有一位会忘记或者后悔为了那些贫困者提供援助的经验。热心奉献的男女会协助推行这项规模庞大而且激励人心的福利计划。在现实生活，这个计划不可能单靠努力就能成功，因为这项计划是透过主的方式的信心来运作的。与他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观念，我们的世代并不陌生。我们可以看下《圣经列王记上》的相关记载，重新体会这项原则。这个就是我们跟随主的忠谷，照顾贫困者的时候，那个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受惠。在《列王记上》，我们读到当地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干旱，饥荒随之而来，先知以利亚从主那里得到一项指示，这项指示必定令他感到惊奇。你起身往撒勒法去，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当以利亚找到那个寡妇的时候，他表示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的回答讲出了令人同情的处境。他解释说，他正为自己和他的儿子准备那些少得可怜的最后一餐，吃完这餐之后他们就要等死了。以利亚的回答一定令他难以置信，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人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这份信心正是主的福利计划得以进推行的动力和灵感。我们每个月禁食一日，并且把至少等于不吃的所省下来的钱用来慷慨缴付禁食捐献的时候，愿我们都记得以赛亚讲到什么真正的禁食的时候所讲的话，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固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酬赏。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你必像晓冠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我们神圣的禁食捐献是用来支付仓库的运作，供应贫困者的现金需要，并为没钱就医的病患者提供医疗照顾。 当然在很多地区每个月的禁食捐献都是由亚伦圣职男青年收取的，而且通常是安息日一早就开始。我记得我主领的那个单位的男仔有一个早上集合的时候睡眼惺忪，头发蓬松，嘴里面喃喃自语说咁早就要起身做嘢，冇人责备佢哋咁样讲。不过跟住落嚟嗰个星期，我哋陪同呢啲男仔去参观福利广场，有专人做导游，佢哋亲眼睇到一个不良于行嘅人担任电话接线生，一个老先生将货品放喺货架上边，一个妇女整理要分发的衣物，还有一位盲人将标签贴在罐头上面。这些人透过付出劳力来赚取生活所需。那个男孩顿时一片寂寂，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每个月帮忙收集的神圣禁食捐献是用来帮助贫困者，提供就业机会俾一啲人有工做。自从嗰个神圣嘅一日之后，我哋再唔需要催促佢哋。喺禁食日，佢哋早上七点钟就着好安息日嘅服装嚟到，一心要執行佢哋身为亚伦圣职持有人嘅职责。佢哋唔再觉得自己系分发同埋收集禁食捐献袋而已。而是在協助提供食物给饥饿的人，提供住处给无家可归的人，这些都是遵循主的道路。他们的笑容更多，脚步也都更加快，或者他们现在已经更加了解这节经典的经文，这些事你们记做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有人可能会问，协助推动福利计划的那些人，为什么每一个人工作的时候都是这么热诚奉献？答案可能很简单，是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见证，而且由衷渴望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并且爱人如己。这些是我的一个已故朋友的行善动机，他从事农产品生意，在我担任主教期间，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将一拖车的水果送到仓库给那些负担不起的人，请通知仓库的管理人员，货车很快就到了，这些水果全部是免费的，不过主教不要被人知道是哪个送来的。我冇目睹因为呢项慷慨嘅举动所带嚟嘅喜悦或者系感激之情，但系我向来深信不疑嘅系，呢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捐赠者已经得到佢永恒嘅酬赏啦。咁样嘅慷慨善举并唔少见，而且时常有闻。环绕盐湖城的公路上车辆来往频繁，一位独居的老人路易斯从前住在这条公路下面，他罹患重病，身体没有一日是不痛的，而且长期饱受寂寞之苦。有一个冬天的日间我去探他，我按门钟，他动作缓慢离开门，我走入去他收拾得很整齐的屋企，除了厨房之外，整间屋都是冷飕飕的，只有摄氏四度半，原因就是他没有足够的钱去温暖其他的房，墙壁需要修整，天花板需要放低，橱柜亦都需要装满嘢。我探望这位朋友之后深感苦恼，于是去找主教商议，众人在见证的激励之下行动，使一个爱的奇迹发生。支会教友组织起来，展开了爱心服务。一个月之后，我的朋友路易斯打电话给我，问我可不可以去他家看看发生什么事。我去了， 我睇到一个奇迹，更换咗原本被白杨树根破坏咗嘅行人路，重建咗屋企里面嘅走廊，安装咗闪耀嘅五金配件嘅新大门，放低咗天花板，贴上咗墙纸，为木家私油咗油，换咗新嘅屋顶，橱柜亦都装满咗嘢啦。屋企里面再唔冷收收，俾人唔舒服嘅感觉。而家呢个屋企仿佛愉快轻声咁讲欢迎光临。路易斯到咗最后先至俾我睇到佢感到骄傲同埋快乐嘅嗰部分。佢嘅床上边有一张漂亮嘅格仔图案棉被，上面有佢麦当劳家族嘅装饰。呢啲系妇女会姊妹出于爱心同埋关怀完成嘅。告辞之前，我得知年轻成人每个礼拜都带嚟热辣辣嘅晚餐，同佢一起开家庭晚会，温暖取代咗寒冷，修葺弥补咗岁月嘅沧桑。更重要嘅系，希望赶走咗绝望，如今爱心战胜咗一切。呢啲真实生活里面感人嘅一幕，所有参与其中嘅人都亲自对夫子嘅教导有咗崭新嘅体会。嗰、那个就系施比受更有福。我要对所有听我声音嘅人宣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福利计划系全能之神启示嘅。主耶稣基督确实是这个计划的建筑师。他向你我表示，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愿我们能听到他的声音，愿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敞开心扉，亦都愿佢喺我哋努力为佢嘅儿女服务嘅时候，一直能同我哋一齐。我谦卑咁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